今天我们所谈到的雅各书是整个雅各书快要接近最后结束的一段。那么在整个雅各书里面的背景是提到当时可以说雅各本身几乎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耶路撒冷，他几乎没有离开过耶路撒冷，他最后也是在耶路撒冷殉道的。那么因此在那样的情况之下呢，在犹太的信徒当中，在当时的政治、经济、宗教的大的背景之下，受到很多的逼迫，很多的患难，或者他称它为试炼。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当中，所以因此从一开头雅各书就提醒这些弟兄姊妹，他说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忍耐是整本雅各书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也提到外面的环境的逼迫压力。因此在今天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圣经，你会看到最后的结束也一而再再而三提到这句话，忍耐。那就说大环境是险恶的，形势不是大好，形势是大坏，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怎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样的环境呢？要学习忍耐。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在整个雅各书也有好几次都提到这个口舌的问题，话语的问题，然后也提到说，即使在基督徒当中，我们的口舌是最不容易控制的。我们常常有说，有一些人的舌利如刀，他这个舌头跟这个武侠小说里面最厉害的那种剑法一样，可以杀人于无形之间，舌利如刀。我们这个人呢，最麻烦不容易控制的就是我们的舌头，所以整个雅各书用很多的篇幅提到这个言语话语的问题。我们的舌头不但是攻击人，或者是毁谤人等等，我们的舌头也有的时候可能在我们基督徒当中说我没有用舌头骂人，可是我们最常出现的就是用我们的舌头做一些破坏性的一种抱怨啊。那么整个雅各书里面提到很多这样子，但是当他提到说整个外面环境的逼迫困难的时候，其实有一件事情就是今天我们所要谈的所谓基督徒的世界观。所谓的世界观的意思是可以倒过来念，世界观就是怎么看世界，观世界，世界观。我们常说哈，有近视眼的人常常是离不开你的眼镜，离开眼镜以后就全部都是雾茫茫的。雾茫茫的好处之一，所有的人都是美女，都是美人，因为都看不见嘛。所以呢，当你戴上眼镜的时候，很多事情好像忽然间有一个新的一个看法。那有一种电影你也必须戴上特别的眼镜，它才变成 3D 立体的电影。你不再戴上那个眼镜呢，那个电影在演的时候你不觉得它有什么特别，没有什么稀奇，但是你戴上那个眼镜一看的时候，事情就不一样。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看一个电影，当那种电影就是短短的给你看的，然后像卡通像真的东西的时候，然后忽然间有一只老鼠就从前面这样跑过来的时候，然后因为是立体的，所以你感觉上那个老鼠真的跑过来了，然后跑过来就钻到你的桌子底下去了，然后就跑到你的椅子底下去了，然后每个人的脚边就有一只老鼠跑过去了，因为你的裤脚你会觉得有个东西这样碰了一下，所以每个人都叫起来说，每个人的很自动的，所有的人的脚都抬起来，下面有一只老鼠，其实是没有，在你的座位底下他弄了一个毛刷，那到那个时候电影一过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那个毛刷都转一下子，就刚好毛毛的就从你脚边这样过去，然后刚好你看着那个老鼠这样跑过来，然后你脚底下就砰一下子，每个人都觉得老鼠到你脚底下了，大家都一看没有看到老鼠，看到那个毛刷。可是如果你没戴上那个眼镜呢，那个人可能就没反应，不会觉得老鼠跑过来了。可是你戴上那个眼镜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老鼠就冲着你这样一直还是跑过来了。那个眼镜就叫世界观，你戴上那个眼镜看这个世界跟不戴上那个眼镜看世界是不一样的，你会有不一样的结论，不一样的想法，不一样的反应，不一样的做法。 今天我们谈到基督徒的世界观，就是说你怎么看你周围的所有的事情。我们基督徒大部分只有礼拜天坐在教堂里，在这个地方好像听一篇道。你平常是不是常常读你的圣经呢？你有多少的时候你的思想是好像一个泡菜缸一样，泡在圣经基督教的泡菜缸里，每天受基督教的影响，你的价值观、你的世界观、你的人生观，你做每一个选择的时候，你多少的时候是考虑从神的角度来看事情，然后怎么样去反应？还是大多的时候我们这个泡菜缸是泡在这个世界里？你的同事所告诉你的话，你的周围的人，你的同学所告诉你的话，影响力是远远超过圣经的。所以即使是基督徒，太多时候我们受这个世俗的影响是超过这个圣经，超过神所对我们所提醒的。所以我们很容易在这个世界当中同流合污，但是你不觉得，你不觉得，而且你觉得这种不对吗？好像要别人提醒你这是不对的，因为圣经上的观念是这样。所以因此在今天的这段圣经里面有分成三个部分，其中有两个部分就提到，一种就是一些自以为可靠的，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计划夸口的一些生意人；另外一种是有钱的财主，他批评斥责这样的人。但是你也要记得，这两种人不一定是非基督徒，不一定在教会以外，因为连基督徒的生意人、基督徒的有钱的人，我们都有可能犯同样的错误，因为他们的世界观也成为我们的世界观，他们的价值观也是我们的价值观。所以因此他有这样一个提醒。那从这个提醒最后他就提到了说，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有时候基督徒会受到各种有形无形的逼迫、患难、试炼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所以因此他就回到了这个忍耐这个主题。所以我们需要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今天我们周遭的大环境的问题。当然待会儿我们会提到，在整个雅各书特别是这一段里面，有很多地方他提出的警告和话语呢，其实很多人都注意到跟圣经中福音书里面耶稣所提到的很多事情是非常相似的。这也没有什么特别稀奇的地方，因为雅各就住在耶路撒冷，事实上他是耶稣的亲兄弟，他不是十二使徒的雅各，他是耶稣的亲弟弟雅各。那他是比较晚的时候才信主的，比较晚才信主的。换来说耶稣有生之年的时候，他对他的兄弟耶稣可能还是半信半疑，或者带着一个怀疑的眼光，或者一种半讽刺性的口吻来看耶稣的。可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雅各完全改变了，所以他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他在耶路撒冷教会是一言九鼎的，使徒行传十五章最后开耶路撒冷会议的时候，最后站起来做结论的不是彼得就是这位雅各。所以说完了事情就结束了，所以拍板定案那就是雅各。但是你也可以知道，从他的背景，他被称为公义的雅各，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人，他的言行是非常严谨的。你读雅各书你也会看到，他对于言行不一致有非常严厉的斥责，然后对于公义对这些事情他要求非常的高，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以身作则的人。所以你可以说雅各对耶稣所说过的一切的话非常的熟悉，所以他用他的方式把耶稣所曾经说过的话呢，在雅各书里面，特别在这一段里面，你有很多地方都会看到他讲的一些东西，其实正是耶稣所讲过类似的话，他用他的口吻另外一种方式说明也好，或者是把它阐明了啊，基本上是有这样的一个特征。所以第一段在第四章十三节的十七节，他说下你们有话说，这个字哈是很特别的，这个字只有雅各用过，而且用了两次，在四章十三节跟第五章第一节。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有点我们中文的下的意思，就是好像嘿，这个嘿的意思，一方面有一点像说哎，你可以说有一点点像一个口气的转折，也是一个提醒说 好像前面讲完到这里很自然有一个转方向了哈，因为第四章前面他提醒这些基督徒弟兄姐妹在教会中我们不要以世俗为友，我们要顺服神的，抵挡魔鬼。十一节说不要彼此批评，然后讲完这些以后他口气一转，好像把焦点从对于教会内的基督徒的提醒忽然间转向可能是教会以外的。但是到底他说你们有话说，这个你们是指谁？所有圣经学者当中有很多种不同的争论，不过基本上比较多的人是认为十三节到十七节的这些做生意的人很可能应该是有基督教背景的，基督徒背景的生意人，只是他们的价值观已经受到世界的污染了，已经受世界的影响了，所以他要提醒，他要警告，他要责备。第五章那边所说的你们这些富足的人呢，很可能指不是基督徒或者是不义的富人财主。但是不管怎么样，不管他确定的是指谁，你可以知道他的应用的范围绝对没有排除基督徒。因为我说过，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即使在教会里的基督徒，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难道不受世界的影响吗？基督徒里面的有钱人难道我们不会像世俗的有钱人一样，然后过一个奢侈的生活，会欺压这些穷人吗？不一定不会吧。所以因此他固然好像转移了这个他的焦点，针对教会内这些基督徒之外，讲到对外去了。但是事实上所谓的对外也未必真的就在基督徒之外，可能就在基督徒当中就已经有这样的一种人。不过这句话的确是一个口气的转移，也可能好像是一种哎，这个字的意思本身没有特别强烈的特什么意思，就好像说我们讲话的时候，那就哎，好像转一个口气，转个话题了。他说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那么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当然这段圣经也许引起一些人的思想，就是说是不是基督徒不应该为明天做一些计划，做一些打算呢？因为这个人是说哦，明天我们要去哪里，我们在那里住多久，然后做买卖赚钱，那他这边说明天如何你还不知道，所以既然明天如何不知道，那干嘛做计划呢？那中国人也有一种消极的人生观，就是船到桥头自然直，这桥就这样走，那书就继续读，读久了总会毕业的。船到桥头自然直，书读完了总会毕业的。真的一定会毕业吗？那毕业以后呢，总会有工作的，然后呢长大了总会嫁出去的啊，那就不必计划嘛，那就这样等着嘛。是不是圣经上鼓励一种消极的人生观？因为他这边好像斥责这种人说，你好大胆子，你敢计划说明年要去哪里，要做什么做什么，然后何况你还要做买卖得利。那基督徒都不应该做买卖得利，所以我们每次做生意都是准备赔钱的，都是让顾客们好好的享受。譬如说汽油涨价，我这个开加油站的呢，我的汽油不涨价，哇，别人四块钱一加仑，我这边两块钱，最后呢，最后你破产，最后让大家得利，我不要得利，是不是基督徒不可以做买卖得利益呢？所以这边到底雅各在说的，好像他所指责的是什么？是指责说我们为明天做计划吗？是指责说我们做买卖得利吗？其实整段的里面你会注意看，十三到十七节当中，它是有一个你在文学上常常用，我们也多次的讲到了这种叫做什么呢，一种对称排列哈 ABA 的方法。所以十三十四节所说的就是十六节所说的，十六节说什么？现今你们尽以张狂夸口，凡做夸口的都是恶的。什么叫做夸口？就是明天什么事情你都还不知道，你就好像明天没有发生的事已经发生了。问题是这种态度不是要不要做计划，不是可不可以做买卖得利。做买卖得利这是许可的，或者说至少它是中性的， 做买卖得利本身没有什么不对，但是暴利是另外一件事情，做买卖准备一开头就准备亏本，那也是不对。所以做买卖得利本身没有什么不对，基于什么样的动机以及赚多少钱，那是一件事情。然后为明天做计划，对不对？圣经中箴言很多地方都提到应该为明天做规划的，对，规划计划没有什么不对，不对的是在于你对于明天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你过分的自信，自信到一个地步，在你的人生中上帝几乎等于不存在，你都计划好了，不需要上帝帮忙我都可以做成的，那就叫夸口，那就叫傲慢。这是这一段雅各所要说的意思。所以一方面事实上我说过哈，在圣经很多别处的经文你可以看出来一种类似的态度，在箴言27章第1节曾经说过一段很类似的话，箴言27章第1节是说，不要为明天自夸，因为一天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你不要为明天自夸，一天之内要发生什么事还没到，你别自夸。好像如果说一个打球的球队，我们球队记录很好，每一场都赢，所以为明天自夸，明天有一场决赛问题不大，把他打得扁扁的，好，结果被打得扁扁，你自己被打得扁扁。所以一天事情没发生以前你不要自夸，他意思就是说你都必须谨慎小心的去面对这样的问题，不要为明天自夸。当然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机会碰到一些这样的人，这边是提到一些做生意的，所以他要到今天到那里明天到那里做买卖得利。因为这边所说的这些所谓做生意的人，或者从今天的角度来说，不单是做生意的人，所有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士，我们都会多多少少有这种的性格的。因为我们专业人士做专业嘛，所以我们做很多事情，我们学过很多东西，我们懂得做计划，我们懂得安排很多的事情，然后似乎每一件事情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下，久而久之你不知不觉的会有这种态度的，什么事情你都很有把握，不会出轨的，问题不大，碰到任何事情都是问题不大，问题不大，只要有我在问题不大，靠我的关系问题不大。你这个态度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你常常说问题不大。所以雅各要斥责什么？就斥责你这种问题不大的心态。你得说，哎呀，真正的关键就是第15节的正确的态度。你应该怎么说呢？你应该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个事，也可以做那个事。你应该的态度是说，是的，我已经做了该做的准备，我也尽了我最大的努力了。但是，求主怜悯，求主保守，求主引导。哎，这个态度是对的。好像说学生要考试，那么该做的总要做嘛，该读的书要读嘛，不能说该读的书不读，该做的事情都不做。然后呢，譬如说，他说我每天跑教会，上帝的事情我都做了，不该我做的我也做了，那我该做的读书呢，就上帝替我做了。哦，有这么好的事儿，书也不读，然后呢，一切交给上帝，没事儿，问题不大，上帝比我老师还厉害，所以我会考高分的。那不是圣经上的态度，你该做的你还是得做，但是你都准备好了，你也别太自夸说问题不大，明天我一定考100，太有自信了。很可能明天生个病，可能明天怎么样出了什么事情，嘿，很可能老师出了一个题目你想都没想过的，所以不要为明天自夸，但是你该做的还是该做的。但是每一天你或者说每次考试的时候，我以前读书的时候，我常常的祷告就是，该读书读完了，考试卷发下来了，在我开始做第一题开始回答以前，我通常会做个祷告。我的祷告说，神啊，哎，帮我一个忙，他考个高分，我可没这样祷告过。我只说，神啊，我已经尽力，该读的都读了，所以只求你带领我，能够把我所学会的，能够很忠实的，而且是照着我所该得的，在我的考试成绩上表达出来，那就是这样。如果我努力不够，成绩不好，那是没话讲， 我自己要付的代价。但如果我仔细读了，然后不要因为紧张，不要因为各样的事情，以至于我明明的学习的成果可能不错，可是考试成绩很不好，所以我只求神来保守，求神的带领。所以换他说，你该做的你要做，但是你还是要把主权交给神，你还是要信靠神。在你最有把握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圣经上说凡事要祷告，凡事是大事小事。我们基督徒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大事会祷告，做不来的去祷告，因为做不来嘛，当求神帮忙了。做得来的呢，自己做就行了还祷告。问题就出在你认为你做得来的你就不祷告了。那圣经上的观点，凡事你做得来的，你有把握的，还是得祷告。因为你认为有把握的可能出错，就出在这儿。出什么错？你认为很有把握的，你认为本来就该如此的，那个本来就该如此的那一个的价值观，有很可能就是被世俗污染的。而你想都没有想过，因为你觉得天经地义就是这样子的。那谁说是天经地义的？你有没有回到圣经当中，让圣灵来提醒我，我认为理当如此的事情，神说对吗？就是因为你觉得小事一桩，不需要祷告，这还要问？我们都出问题出在这种小事情，而这些很多的小事情加起来就变成大事情。所以这种的心态就是，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这样或可以那样，表示说在每一件事情你都谨慎小心的来寻求明白神的旨意，寻求他的带领，愿意在他面前祷告，愿意在每一件事情上敏锐的去分辨主的心意是什么。如果你能够天天这样子的时候，那我想我们一方面尽自己的努力，一方面又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久而久之，神在每一件事上领导你。这是我最喜欢常常用的，就是孔子七十岁从心所欲不逾矩。为什么他可以从心所欲又不逾矩呢？就是因为神的心跟你的心吻合的时候，你每次的寻求，敏锐的去分析，寻求神的引导，而在很多事情上也印证了，的确你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那种你大事小事求问神，神回答你，神引导你，久而久之就变成你的世界观，那从神而来的世界观。然后你在神的世界观当中来寻求的时候，你所心里觉得平安的，那就是神的旨意。当然我再一次提醒，那是很高段的基督徒才可以来的。你别信主两个月就说哎，我很平安，你杀人放火都很平安的，那些强盗杀了人他还说我是凭良心杀的。所以你别信主两个月就跟我说你很平安。当然不是说信主一定要二十年三十年才到这个功力，但是绝对不是信主一两个月你就可以用平安来作为神的引导的。但是当你天天在生活当中大事小事寻求神的旨意，每一次都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说主若愿意，我就可以做这个，我就可以做那个。这样的心态，第一，你不会夸口；第二个，你会比较谦卑，你也会比较敏锐的知道在大事小事上的引导。我说过，很多事情是中性的，不一定是对，但也不一定是错。但不一定中性就可以做，因为中性的事情，特别是在某些事情上，有时候慢慢学习，虽然本身好像钱财本身是中性的，钱财不是罪恶，贪财是罪恶。那么既然钱财不是罪恶，贪财是罪恶，那么什么叫贪，什么叫不贪呢？做买卖得利也是中性的，可是赚多少算是暴利呢？在这些事情上就是你需要去寻求的，否则你就是夸口。可能过去因为我的工作的关系， 我在国家研究院工作的时候常常做一些科技研究，那常常我打交道的对象都是那些公司的总经理啊、总裁啊、副总裁啊，都是公司里面的大头头。那么他们生意做得很好，有时候要谈技术的合作啦、买技术啦，所以我常常跟这种人打交道。我就会发现很多这种生意方面做得很成功的人就是有这种心态，所以他们讲起未来的时候都是很有把握的，很有自信的。我们公司现在发展的怎么样？我们现在正在跟某某公司谈合作，将来我们的公司要扩展行业到哪 一州哪一州哪一国哪一国，然后我们的营业额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很有自信的。但是问题在这里，这么多年看下来，有一些公司就是看起来好像不错的，一夜之间就垮掉了，也有很多事情发生的。太多的时候，我们为明天不知道会发生不会发生的事情来夸口，所以这边是强调说，这样的心态要小心。但我说过的，这种世界观不但在基督徒之外，其实或多或少也都影响了基督徒。我说过，所有专业人士不一定是做生意的人，我们多多少少都会养成一种习惯，什么事情要好好的做计划。可是就是问题出在这里，你计划做得很好，也习惯于做计划以后，在你所有的计划中有一个因素，有一个 factor 就几乎不存在，那就是上帝。神几乎可以不存在，你只要把一二三做好，自己就会成功的。我记得我在神学院有时候去修一些课，看一些书，讨论到教会增长，教会怎么增长。那么坊间有很多这样的书，二十本、三十本、四十本，我不知道多少本，我自己看过十几本。那么很多的书当然提醒了很多事情，也有很多很宝贵的教训，没错。但是我也觉得这个当中有一件事情隐隐约约的会让人产生一个错觉，那就是说你只要照着这些有经验的牧师们他告诉你怎么样建立新教会，怎么样把教会给搞大，然后他有一个手册，一二三四五必胜秘诀十二招，十二招学完以后教会一定大大增长。可是这个十二招里面几乎上帝有没有上帝没有关系了，你只要照我的方法啊，譬如说啦，开个教会要开在十字路口，为什么十字路口呢？等红绿灯的时候回头一看就看到你的教会，你被放在巷子里，放在巷子里谁也看不到，你还弄个招牌在巷子里拐八个弯才会到教会，我告诉你这教会长不大的。说哎，巷口巷口这个很贵啊，哎，这个本钱要花的嘛，哦等等，他有很多招数的哈，就这些十二招我都学会了，可是我很少用。因为一定是靠那个吗？或者追根究底来说，你教会一定要搞得很大吗？这个很多问题都是没有问过，就觉得当然要大嘛，好像过公司一样嘛，公司要搞大，所以教会当然搞大了。这叫做世界的世界观，世俗的世界观，这是圣经上所说的吗？所以很多时候，即使基督徒，即使是教会里面的人，我们在做教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世界观仍然会受这个影响。我们有很好的计划，我们对未来发生的事情好像什么事情都在你的掌控之下，这样的心态是很危险的。我们缺少一个谦卑，缺少一个依靠仰望的心。所以十六节说，你们以张狂夸口，这个夸口是恶的。最后一节十七节很有意思，他说什么呢？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这就是他的罪。这什么意思呢？其实他所提醒的所强调的一件事情，那就是说很多时候有两种事情，一种是叫做明知而故犯，比如说十诫很多都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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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不可以，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说谎，不可不可不可，他明明告诉你不可以你又去做了，这叫做明知故犯。十诫很多是这种明明的告诉你，你犯了十诫，明知故犯，这是一种罪。可是另外一种罪呢，我们反而不太容易觉得很重要或者容易忽略的，这叫做知而未行的，就是这边所说的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是他的罪。有时候连基督徒都不喜欢用这么严重的字，罪，哎呦，没那么严重了，他犯错了，或者说，哎，他忘了，啊，我们现在的人都是，教导人为人处事呢，要讲话要有点分寸啊，给人家一点台阶下啦，所以我们讲话都很客气的，在我们家里大概只有师母会比较直率的对我说，这是罪，基督徒都不喜欢听这个字啊，哎，犯错就是了嘛，啊，犯错，哎，犯错跟犯罪差很多啊。可他这边是说这是罪， 你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你的罪。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哈，我说过了哈，雅各书很多东西跟耶稣所说的话是有相关的哈。那前面提到有钱的人说明天要做什么，明天要做什么的时候，在路加福音十二章，耶稣有讲过一个财主嘛，他钱财很多，当那个财主不是这样做生意的，也可能是他很有钱，他货品很多，他想盖一个大仓库，他盖很大仓库，储存更多的事情，然后自己就很夸口说，我的灵魂啊，可以安心的享受未来的余生吧，我这一辈子吃不完了。然后耶稣就说，无知的人啊，我今天晚上就要你的小命的时候，你财富归给谁啊？哦，那段话跟这个有点类似。但是十七节所谓行善不去行，这是他的罪呢，可能最贴切的一段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我们看一下哈，二十五章耶稣讲的一个比喻，提到山羊绵羊，二十五章三十一节，他是提到末日的审判。那事实上今天整段圣经背景都有一个末日主再来的日子见了一个审判的一个东西在后面，一个背景。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节，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降临这个字，再来这个字，待会我们提到，在雅各书提到过两次，那个字是一个很特别的希腊文，叫做 parousia，这边就提到这个降临，然后万民都要聚集在他的面前。马太福音这样说，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 绵羊和山羊一般，绵羊放在右边，山羊放在左边。于是王对那右边的，就是绵羊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因为什么？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来看顾我，我在监狱里你们来看我。那右边的这个绵羊就是什么呢？义人，三十七节，义人，义人就回答说，我们什么时候给你吃，什么时候给你穿啊，得得得。然后耶稣说什么？四十节，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的。这是蒙福的义人。然后口气一转，四十一节，又向左边的，左边是山羊，在牧羊人过去在中东一带，牧羊就是这样，绵羊是好羊，山羊是坏羊。你说山羊什么坏啊？山羊肉也可以吃啊，是可以吃啊。绵羊是它的毛，绵羊毛是来，所以绵羊不是随便拿来吃的。山羊是干什么的？山羊就是养来吃的嘛。所以在牧羊人来看，绵羊是好羊，山羊是坏羊。那左边是坏羊山羊，那对这些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哇，那些人很坏哦，他坏了，做了什么事呢？因为我饿了你没给我吃，渴了你没给我喝，我做客里你们不留住我，我赤身露体你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狱里你不来看我。那他们就回答说，我什么时候见你饿了不给你吃了，渴了我不给你喝呢？什么时候你做客旅的，什么时候做我不来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些事既不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那好，这些人犯了什么大错？就是该做的没做而已。而且是谁啊？他说，如果我知道那个人是耶稣，哎呀，我山珍海味都给他吃了，我就是不知道他是耶稣嘛，我只是看他这个最穷光蛋的，最不起眼的，所以，哎，耶稣说，就凭这个，你要到永刑里去，要跟魔鬼撒旦在一块儿，你会不会觉得很严重啊？可是他犯的罪有多大啊？就只不过是一个我们叫做忽略吧。哦，一个最小的弟兄饿了，我没给他吃；渴了，没给他喝。可能某个地方天灾人祸，我虽然生活不怎么好，但还行啊，但是呢也不捐款也不在乎。小心一点哦，你会到哪儿去啊？你搞不好就到永刑里去了呀。那你说有那么严重吗？我又没杀人又没放火。也圣经上的意思在这里，你不需要杀人放火就到永刑里去，你只要该做的没做， 你就会到那里去了。所以耶稣的话他是用一种非常夸张但是非常严厉的这种话语来讲，雅各只是把那样的话重新用另一种方式来提醒人，如果知道行善却没有去行，这算是你的罪，这不是疏忽，这不是只是过错，这不是只是哦我忘了，没那么轻松，这是罪。雅各用这样的话来结束这一小段，所以这也对我们有个提醒，很多时候有一些事情在我们看来叫做小事一桩的事情，往往在神的价值观，在将来神的审判的角度来看，那可没那么轻松，不是那么小事一桩的事情，因为神看知而未行的罪跟明知故犯的罪是一样的严重，一样都会被定罪。然后第五章第一节开始就转移了另一个方向，提到这些有钱的人，他说下你们这些富足的人、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这些有钱的人有什么苦难呢？然后他们为什么被斥责呢？当然提到这些有钱的人富人、或者财主的时候，在圣经中无论从旧约到新约都有一个基本上约定俗成的用法，有钱人不是只是有钱的人，他没有说，但几乎从旧约到新约几乎毫无例外的，这个有钱的人财主都是指不义的富人。那你说哎，有钱人不一定是坏人吗？对，但是只要提到富人这个字的时候，几乎绝大部分都用在不义的富人，虽然你明明知道有钱的人有好的有不好的啊。所以像耶稣他那一次有个年轻人来问他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耶稣最后讲到说你要变卖一切所有的，然后这个年轻人就脸上变了色起来就走了，然后圣经上说他是财产很多的人。然后耶稣的一个评语是什么？他说看啊，财主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的眼还要难。财主进天国，那好了，那当然只有无产阶级可以进天国了，那财主都完蛋了，是不是？财主都不能进天国呢？我想他的意思是，虽然他说财主进天国是何等的难的时候，是特别指的以财富为他的偶像那种不义的富人，你要进天国你是何等的难啊，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那几乎快要近乎不可能了，这个意思，并不是所有的富人。那当然在路加福音提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耶稣讲完这段话下面一个故事就是一个财主，那个人叫做撒该，是个税吏长，后来他信主了，他是很有钱的人，所以撒该进天国了。所以他刻意把撒该的故事摆在后面，就在耶稣的那段评语之后，就表示说虽然是如此，并不是因为你拥有财富你就进不了天国，而是你怎么看财富。撒该能够把他的财富看为无有，他说我恶诈了谁还他四倍，剩下一半还给穷人，送给穷人，这是倾家荡产。对，他不以财富为他的偶像的时候，他进天国了，虽然他也是财主。所以在圣经中旧约里面常常用贫穷人来代表一种忠心向着主的人，谦卑的人，常常用富人用财主来形容那种傲慢的多行不义的人，有常常有这个意思。所以不是财富的本身，但他的确对这些有钱的人说你们要哭泣要哀嚎，因为将有苦难要临到你们。那么这些为富之人为富不仁的有钱人到底是做了什么事情遭到这样的一个指责控诉呢？有四个方面。第一个，他说你们积攒财物在地上，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被虫子咬了，你们金银都挡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道积攒钱财，积攒钱财。但是主要的又是一个问题了，难道积攒钱财不对吗？那我不应该有存款咯，我不应该有积蓄咯，我们都应该随时保持两袖清风，难道圣经上是这样说的吗？几乎都应该保持这样的状态吗？一样的问题，积财宝这个不是问题， 但他这边是说，在这个末世只知道积攒财宝，那就是积攒财宝在地上，而且以为这个财宝成为你最可靠的一个保证。大概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你知道有一个电影哈，我知道每一年大概都是在圣诞节前后、感恩节前后，在美国各电视台会播了又播，播了又播，播了又播，我播看过七八次了，很老的片子，所以黑白片，就是一个守财奴，守财奴，忘记那个原作者是谁，很可能是狄更斯，英国十九世纪的一个作家，狄更斯或者某一个英国的一个文学家写的一个故事，基本上就是一个守财奴，他很有钱，可是为富不仁嘛，所以他手下的伙计，哎呀，被他欺负的要死，然后要过年，或者因为在英国当然没有像美国有一个感恩节了哈，不过他们总是到年尾的时候，总是有一些要过年啊或什么这种，然后那个伙计呢很穷嘛，所以孩子有个孩子是，我记得是有残障，然后怎么样，然后过年的时候意思说没什么好吃的。穷嘛，然后谁谁谁怎么，就很多人都是在周围的人，很穷困。他呢很有钱，他每天晚上最大的乐趣就是把房子关起来，灯关起来，窗帘拉下来，每天去数钱。他数钱的时候最有乐趣了，哇，那个金的那个钱币啊，哐哐哐哐，哦，好高兴啊。哇，好多钱啊，每天在算。然后那个故事就是说，最后有一个好像意思就是说，像我们叫做死神呐，啊，就是要他劳命了，就是你这个守财奴啊，你只能活一天呐，今天晚上你要死啦，等等。哦，他吓死了，然后带他去走一趟哈，然后说总而言之他去走一趟，去看看人家的过了什么日子啊，等等。最后回来就悔改了，然后后来呢就好像很乐于。把钱分给人家啦，这么一个快乐圆满的结局。这个电影呢其实就是提醒人，就是说人生是短暂的，提醒守财奴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施舍是带来最大的快乐等等。这个电影，所以这种电影呢好像在美国每到那个节期，你到大电视台或早或晚就会看到，所以我不知道看过多少次了。当然他们有好几个这种逢年过节的电影，都是很老的电影，都是黑白片。你知道现在的电视很少看到黑白片，如果你看到黑白片，我告诉你就是一种古典的经典名著，演了再演，演了再演。那个当然很典型的表达出一种只知道积攒财宝在地上的人。他说你的衣服会被虫子咬，金银长得锈。当然有任何简单的初中化学程度的人都知道，金跟银是不长锈的，这个锈是铁锈，金跟银怎么会长铁锈？银会变黑，不会长锈。大概雅各没有学过化学。不是，这个锈这个字哈，在希腊文的原文的意思不一定是铁长锈，因为你用 rust 这个字，英文就是铁长锈才叫 rust。可是这个字该不该翻译成英文的 rust 这个字呢？打个问号，其实就是会贬值。会贬值，贬值我们现在人很懂的，很多东西会贬值了，金银也会贬值了，然后现在很多东西都贬值了。那如果你到新巴威津巴布韦那地方的话，据说去年的记录是贬值22%，这什么意思啊？22万再除以百分之，那多少倍啊？那等于说22万现在变一块，去年今年还不知道，那种贬值才要命呢。在中国不久以前也发生过，可能在60年前吧，1948年，国共内战打到最高潮，在上海的时候，买一个鸡蛋，他那时候钱贬值嘛，一个麻布袋的钱换一个鸡蛋，那你看鸡蛋多重啊？这个麻布袋的钱有多重啊？是这一袋钱还换一个鸡蛋，那贬值的那个到最后这钱不能用了，干脆用东西换东西还差不多。贬值，如果你碰到那个时候，你真的会觉得所有的钱都没用了。那时候要吃你的肉，如同火烧，就是说你心痛啊。现在啊，上海买股票的都心痛啊，股票贬值一大半了，房地产也贬值了，全部都贬了，现在没有一个不贬的。 那怎么办？那你没有的人呢？反正银行存款零，房地产除了我家住的没有了，所以你贬也好涨也好不关痛痒。可是越多的呢，哎呀，所以那些财主可能他的股票本来值$100亿的，现在剩50亿了，你说少掉50亿你心不心痛啊？哎呀，那真的是好像所有的虫子在咬你的肉一样，50亿呢就蒸发掉了。那问题是有财富有什么不对吗？再一次说，财富本身没有不对，你怎么储存你怎么用，那是关键的问题。如果你的财富不是用在地上，而是好像我说过的，这段圣经反映出耶稣在马太福音第6章登山宝训里面提到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你们所说的话是类似的地方，你是积攒财宝在天上，你就根本不会担心说这个钱会怎么样，因为你的钱本来就是要用在神的国度上的事情。所以你的心态的不同会让你在借钱财上你有完全的不同的使用的方式，不同的一个价值观。所以我记得以前我大概是可能至少说过一次，有一个见证是有一个韩国的寡妇，她先生过世的时候留给她2栋房子，一栋她自己住，另外一栋呢她去出租的，出租给别人，那用房租维持她的生活费。可是有一次神用各种方式，我当然不知道是怎么方式，神用各种的方式好像提醒这位寡妇或者感动这位寡妇，她要把另外那栋出租的房子卖掉。那后来呢他好像也有很清楚的感动要为中国事工把这钱捐出去，可是他从来没有去过中国，他也不知道中国有什么事情值得他去把这笔钱啊，除了他住的房子以外另外一栋房子就这样卖掉，把钱通通奉献给中国，奉献给谁啊？所以呢这个老太太就坐了上飞机到中国，在中国北京就逛了一阵，因为他从来没去过中国，当然他认得一些韩国牧师，所以东听听西问问，但他没有告诉人他有一笔钱要捐，如果一讲的话我告诉你哇人都来要钱了，他没说他要干什么，好像只是在北京逛逛，逛到完了他要走了回汉城以前，他还是没想到这个钱要给谁。最后有别人介绍说还有一个韩国牧师在北京，也许你可以跟他聊一聊，他也在北京做一点事情，他就把那个牧师从他家就叫到首都机场，他说过2个小时我飞机就要起飞了，我听说你在北京做一点事儿，你来我们聊一聊，来我坐飞机以前跟你聊一聊，然后看看你在做什么，就这样。那个牧师就来了，那在机场跟他聊了1个多小时，然后他飞机就起飞了。那聊的过程中，那个韩国牧师就说：“哦，我在北京做什么？我在做一些学生工作。那你现在有什么需要吗？哦，我们想买一栋房子啊，让学生做一个神学培训，我希望把他培训将来做中国牧师啊，等等等等等等。”那现在房子有了吗？啊，房子有了，那还缺什么？钱。为什么缺钱呢？他说本来我去安排的时候，就是好像我们刚所说的，他都安排好了，一个美国教会中国教会答应要捐钱1/3，香港一个中国人教会答应捐1/3，他说我在韩国的母会要捐1/3，结果房子都弄好了，下礼拜要签约要交钱了，我就出来拿钱去了我的韩国母会，韩国母会说最近教会经济状况不太好，所以抱歉这钱不给了，没了。就到了美国德州教会要给的，他说也不给了。到了香港要回中国以前香港最后一站，香港教会不给了，对，都没了。一边要签约关键都没了。然后韩国寡妇就问他说那要多少钱啊？他就告诉他一个数字，哦，他说但是你知道这个是2栋房子哈，2栋在顶楼，所以我们把2栋买下来，中间把墙壁打通，就变成一个啊，所以一半是多少？一半是多少？他说：“哦，这样子啊，那所以一半是这么多钱喽？”对，那好，我回去就寄大概20万美金，我回去寄20万美金给你，就更好买一半。他说：“你怎么有20万美金呢？”他说：“哦，他就讲了，我丈夫留下2栋房子，1栋房子要卖，圣灵感动我要捐给中国的福音事工，我问了半天没有问到，哎。”你这个刚好我很有感动，就这个就刚好我的房子就20万美金，所以我回去1个礼拜之内我寄钱给你，果然30天以后钱就寄到了。当然另外一半神也奇妙的供应， 可是一记到一个月之后，1997年亚洲经济风暴发生了，韩币贬值一半，汉城的房地产贬值一半，所以他的房子如果在一个月以后卖，大概只剩四分之一，就是韩币的一半，那兑换成美金再剩一半，变四分之一了。而且韩国外汇管制有半年之久，不准寄一毛美金出去，所以那个寡妇很高兴，卖掉了，钱用到神的国度里去了，他不会说哎呦糟糕了贬值了，虽然他住的房子也贬值了，不过他住嘛，他住了他死，管他贬值不贬值，他从来不担心房地产贬值的事情，他财宝在天上。所以后来几个月以后，他见到这个韩国牧师的时候，他说那个寡妇哦，快乐的是神仙，真的是像神仙一样啊，就在最好的时刻把钱卖掉了，然后放在神的国度，你看那别的人哦，贬值贬值贬值，每个人都苦哈哈的，只有我一个人乐得要死。这就是财富在天上跟财富在地上的差别。那在地上的人呢，那你当然这边就说了，要哭泣要嚎啕，然后会心痛，好像吃我们的肉如同火烧，因为我们只知道在地上积攒财宝。这是第一个为富不仁人被控诉被指责的原因。第二个呢，第四节说，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克扣粮饷，今天我们不太容易感受到这个东西，因为在2000年前的时候，在农业社会，那种农田里面的工人是每一天拿工钱的，我们现在都习惯于一个礼拜发一次，一个礼拜发一次薪水，或一个月，或两个月，或两礼拜。我们不太懂得那种每天靠一天日子收钱的那种生活是怎么过的。因为当时的在农田做活的很多的农人被地主啊，这边所明显的是指有钱人是地主。这些工人呢是靠每一天的薪水过第二天的生活，就今天拿多少钱就是买明天的菜。所以你今天该给不给，你拖两天他就饿两天，全家人饿两天，所以这个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在圣经中好几个地方有提到类似的背景，那最明显的大概是在我念你们不会翻生命记24章这个第14节15节，困苦穷乏的雇工，无论是你的弟兄或者在你城里寄居的，你不可以欺负他，要当日给他工价，不可等到日落，因为他穷苦，他心把心放在工价上，就是说拿不到钱，下班前就想怕拿不到钱，他把心放在工价上，恐怕他因为你而求告耶和华，罪就要归你了。就是说一时快下班还不拿还不发钱或者怎么样，这样他就求告神神啊，我怎么办啊，对这个财主我搞不了他了，他比我厉害啊，对不对，哎呦求告无门，就是跟耶和华求告了，你小心一点啊，求告到耶和华了。这边就说了这个冤声啊，这个抱怨的声音已经到万军之耶和华耳中去了，你这个财主啊小心一点啦，这个口气是这个意思。多少的时候我们是有钱的人，可是我们对于一些其他的人我们的态度怎么样？今天无论在台湾无论在中国，在很多中国人的地方包括东南亚华侨的地方，有时候我心里会觉得有点不安。不安在哪里呢？我们对一些譬如说你在旅馆，你去旅馆的时候服务的那些服务员，餐厅吃饭的时候那些招待的人，有时候我们是顾客没有错，我们总觉得顾客永远是对的，顾客好像永远是老板似的，有时候我们的口气会让我觉得很不安，他毕竟是一个人啊，对不对，而且他是服务员他又不是经理，有时候你把他骂得像什么似的，他很多事情他能负责吗啊，但是有的时候因为我有钱老是有钱，这种态度我个人觉得有点近乎于这里，也是不合适的。这些工人他每天他需要靠这个生活，你就应当所当得的要给他啊，这个心态是在这些有钱人当中，所以为富不仁嘛，所以这种的是要被斥责的。 第五节就提到说，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骄养你们的心，也就是说过一种非常奢侈的这种生活。今天也是一样，无论在台湾、在东南亚，甚至在中国大陆，有一些人好像暴发户一样，忽然间很有钱了，那真的花起钱来哦，简直是好像眉头都不皱一下的，那钱有时候真的是乱花的。那像这些事情也是这边被责备的，我们享美福，但是我们却可能在钱财的花费上常常是被定罪的。那当然在美国你知道最有钱的财主之一，不一定最有钱，我也不知道，Bill Gates 很有钱，但是另外有一个老先生好像 Buffett 那个很有钱的，哇，那个财产也很多，他上次捐了大概五六百亿啊，七八百亿美金去加入那个 Bill Gates 那个基金会去发钱。那这个老先生你知道他住什么房子？ Two bedroom apartment， 两个房间的小公寓，开一部破破的旧车。你知道他有多少钱？算不清了，几百亿美金了，可他住的那种房子连你都嫌寒酸呢。哎，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但我意思是说至少他的价值观蛮不错的，他很有钱，可他钱从来不花在这里，结果他也还没死啊，几百亿美金就捐出去了。然后他有一个孙女儿还在抱怨，在电视上抱怨，我的 grandpa 祖父不给我钱，就他的那个小孙女儿不知道在麦当劳还是哪里打工的，一年赚10000多，学费自己出，爷爷不给他，为什么？靠自己赚啊，努力啊，为什么我要给你钱？我给你钱的话把你养坏了。就是孙女在电视上抱怨，我爸爸我祖父这么有钱，可是我一毛都没分的，哎，他几百亿都捐出去了，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儿没拿多少钱，而且大部分连一毛都没给，可他自己过一个非常简朴的生活。这是基督徒应该有的对财富的心态，应该有的这个心态。最后一个，这些财主被定罪的原因是，你们定了义人的罪把他宰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意思说有一些为富不仁的这种财主啊富人，有时候是欺压了这些无辜的，而且没有办法来帮助自己的这些义人。当然再一次说，不是每一个富人都会这么做，但是的确有的啊。当然如果说从第五章这几节来看的话呢，如果在60年前中国的话呢，可能会拿来说，所以就是应该要三反五反的口号，三反其中一个反地主嘛，这不都是地主阶级吗？然后阶级仇恨啊。但是虽然不完全能够这样来解释，不过的确在过去的时代当中，地主有钱的人常常是为富不仁的，所以成为雅各在这段里面所指责的。但再一次说，这些被指责的不一定是在基督徒之外的，连基督徒当中有的时候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很多事情已经不知不觉也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了。那我说过的，你在餐厅里面对接的服务员，你在旅馆，你在坐车，或者你在看见的这些普通社会上的其他的人，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我记得看到一个报道很有趣，四川大地震，有很多别的国家，韩国的、日本还有欧洲一些国家的救难队去那边。那有一个新闻报道很有意思，有一次忘记是哪里的韩国的或者日本的救难队挖了半天没救到活的，救到死的，对，挖出一个尸体。可是我看过一些电视啊照相，我就知道国外的救难队对于死的人哈是非常尊敬的，所以他们挖出一个死人来，弄好了以后，他们全体站在那里脱帽默哀1分钟，然后很恭敬的把这个死者怎么样包起来，怎么样恭恭敬敬的抬出去，然后就好像你看过这样的国葬的时候有一个仪队，然后全部人排成一队，很规规矩矩这样抬出去，他们是这样整队把这个人这样抬出去，去只是去埋掉了。然后那个新闻报道就是说，在场所有的中国人都哇，好像从来没看过。什么意思？我们对一个即使是死人，可能你不知道是谁， 我们的态度都反映出你的价值观。而这些国外的救难队，有时候他们对生命的尊重，有时候会让我们重新思想我是怎么看很多的事情的。所以即使我们基督徒，我们都需要求圣灵来光照我们。第七节开始，最后结束的时候，他就从斥责转回来对于信徒一个鼓励。所以他连续三次提到弟兄们呐，第七节弟兄们呐，第九节弟兄们，然后最后一次第十节，三次提到弟兄们，表示他讲的对象是基督徒。然后有一个字重复的出现过六次的，中文用忍耐这个字。弟兄们呐，你们要忍耐，看到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秋雨，得到的秋雨和春雨。第八节，你们也当忍耐。然后第十节提到，弟兄们，你们要把先前那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六次提到忍耐，当然中文的忍耐六次呢，在希腊文的原文是有两个字，有一个字可以翻译成坚忍，有一个字可以翻译成耐心，不过这两个字基本上是同义词，耐心坚忍，知道在这个上下文，所以中文一律都翻译成忍耐。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段里面，一方面是对基督徒说的，第二方面鼓励他们要学习在这样的一个患难中要忍耐，我看到的忍耐。那诗篇三十七篇是非常相似的一段圣经，提到在苦难中我们怎么样学习忍耐。然后他那段里面其中中间有一段核心的一段话，就提到说我们要默然的依靠神，耐性的等候他。所以忍耐等候在患难中，这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态度和回应。然后这个第七节下半段一直到结束，用三个例子来提到说我们怎么样来学习忍耐坚忍。第一个提到农夫，他说农夫呢要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和春雨啊。秋雨就是他们的过年是这样算，犹太人过年是阴历犹太历的七月一号开始算过年，所以这个我们中文翻译成秋雨春雨是对的哈，但是在原文是 first rain 第一次下雨 and second rain 第二次的下雨，英文是这样翻的。但是 the first rain 不是春天，第一个雨是秋天的，第二个雨是春天的。那为什么第一个雨是秋天？因为七月一号开始算过年，对，七月一号之后的第一个雨当然是秋天嘛。那第二个雨就是下半年，那就变成春天了。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呢，雨下的很少的，下雨是很少的。我记得我第一次到巴勒斯坦的时候，1987年，参一个化学会议，因为很少有什么国际的学术研讨会在耶路撒冷举开了，我就看到一个杂志上有耶路撒冷展开国际化学会，赶快投篇稿，为了要去圣地走一趟，不是要去怎么化学不化学，那个是 secondary， 结果被接受了，那被接受我们就可以堂而皇之就参加研讨会在耶路撒冷。一到了特拉维夫机场，就收集很多以色列的东西，就拿到一张他们的气候图，气候很有意思。他说我们以色列大部分的地方一年365天360天 sunny， 360天是出太阳的，只有5天是有云跟下雨。果然这几天每天都是大太阳，所以很快一个礼拜时间就烤成跟黑炭差不多了。雨下的很少的，在整个巴勒斯坦是这样子的，所以农人非常依靠春雨秋雨，可是你就必须耐心等候，因为不在你的掌控之内。农人的生活真的是靠天吃饭，靠天吃饭。所以你们也当忍耐，要兼顾你们的心。所以当时神应许以色列人，以色列这个迦南的美地是叫做牛奶与蜜之地。我们想象中的牛奶与蜜之地，就是到了一个地方哈，这个树啊一挤都会流奶的，啊，买奶跟绿好多，随便挤一挤说哇哪里？不，搞错了。牛奶与蜜之地，牛奶是畜牧业， 牛奶、羊奶嘛，有蜜是有农作物的，所以是有农有牧，是农牧之地，叫牛奶与蜜之地。同时牛奶与蜜之地也是靠天吃饭之地，那就是说每一年春雨秋雨。如果在埃及不一样，埃及是尼罗河啊，尼罗河埃及不常下雨的，上游下雨就好了，尼罗河有水，下面就日子很好过，它不靠下雨的。但是巴勒斯坦是靠下雨的，只要一旱灾完蛋了，旱灾就不得了了，所以叫做天必晒不下雨，那就不得了。所以呢，他们是要仰望神的，天天仰望神，年年仰望神的农人就是这样，说他要忍耐。因为你苗种下去你就得等它长啊，当然菲律宾人就比较乐天一点，他们就撒种以后他们就拿着吉他在树下等它长嘛，因为你也不能做什么，只能等它长嘛，所以你可以每天看着它长，那菲律宾人就拿弹琴唱歌一直唱到它长起来。那当然麦子在长的时候草也长起来，它也不管它，所以到最后呢是连草连麦一起收，稻子一起收，他们收成比较低，因为养分都被草吃掉了嘛。那有些人就一直看，那我们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做揠苗助长，这个字哈，我在打电脑的时候怎么找都找不到这个字，发现我练错了，我以前都练什么什么揠苗助长，揠什么揠苗助长什么都错了，后来发现揠苗助长就是有一个人看他长得慢嘛，他每天长一点每天长一点，就哎呀长快一点嘛，拔一个拔一个，就把连根都拔起来了，就死掉了嘛。你只能耐心等候，这不在你手上，他的意思在这里。所以农人是耐心的等候，等到时间来临，一定的时间他会收成的。那一样很多事情都需耐心等候，有时候我们在苦难中我们特别受不了，就是总觉得怎么那么久啊，怎么那么慢啊，可是有的时候那在神的手中，学习忍耐。第二个例子呢，他提醒我们要从主来的日子近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第八节说要忍耐，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一个时间的概念，不是现在，而是在永恒中，因为主要来了。那第九节说，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了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审判的主站在门前，这也是一个主来的日子。所以整段的里面好几次有这样一个背景在这里，就是一个审判主来的日子。这个主再来的这个字哈，这叫做 parousia， 这个希腊语是圣经中一个特殊用语，也成为一个神学用的一个词句，主再来就这个意思。因为有主再来，对我们来讲呢就是变成一个提醒，因为主再来，所以很多事情英文叫做 put into perspective， 就是因为有主再来这个事实在这里，很多事情的看法就不一样。有些事情你要争啊争啊争的要死，可是如果主再来呢，没什么可争的，因为主要再来了，神要去算账了。那如果没有主再来，你就会好像为眼前的一些事情争了争，但是如果是主再来，有这个角度来透视的话，事情就不一样了。那他特别提醒的好像跟前几段的圣经有关的是什么呢？弟兄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我说过前几段里面好几处提到说不要彼此批评论断，特别是第四章十一十二节，不可彼此批评，这边是彼此埋怨，这两个是有相关的。但是两件事情值得提醒的，为什么这边会忽然间提到一个彼此埋怨呢？不是提到受逼迫吗？可是恰恰是因为外面受逼迫，外面有压力的时候，基督徒特别容易彼此埋怨彼此批评，因为外面有压力。那外面有压力的时候，你可以把压，你可以把这个批评论批评往外啊，往往不是如此。越有压力的时候，我们的批评是对内而不是对外，所以这边是彼此批评，是基督徒对基督徒的，信徒之间的，而不是信徒对于不信主的人的反抗啊、攻击啊、埋怨。这个埋怨是彼此的埋怨。那你说压迫你的是外人，为什么你要彼此埋怨呢？ 原因就在这，人心是如此的。外面有压力的时候，你会把你的挫折感，你会把你的不满，或者把一切的问题转移到对内，转移到说是不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所以愿意变成彼此埋怨，也就变成第四章十一节所说的彼此批评。那彼此的批评就变成彼此论断，然后呢就变成你站在一个审判者的地位上啊。所以前面第四章十一十二节是提到说不要彼此批评，因为你批评就变成你论断，而你论断你的弟兄的时候，你变成你自己站在坐在一个论断者审判者的地位上。但是第五章这里就提到说审判官来了，所以他前面提到说不要彼此埋怨，免得你受审判，因为审判的主站在门口了。你可以想象一个图画哈，小孩子在那玩来玩去，然后有些小孩子，比如说一个法庭哈，然后空空荡荡没有人，然后或者说有人坐在这里，可是法官还没来，一个小孩子坐在这个法官的席上，假装这边哎，不要不要不要，然后有些人说哎，法官来了，真的法官来了，在后门，你坐在这里的呢，赶快给我溜下去，懂的意思吗？你可以想象那种图画，今天很多人会坐在这个法官席上在批评论断，然后还告诉你说审判的主在门口了，真的法官来了你就给我下去，意思是说没有资格让你在这里批评论断你的弟兄和姐妹，没有资格，因为审判的主来了。但是另外一个也值得我们提醒的就是，在压力挫折中是真正能够考验出一个基督徒的品格的时候。如果一切都很顺利，是的确连基督徒也不会彼此批评的，我们也很少埋怨的，可是挫折就会了，挫折就会了。而且每当挫折，我们的埋怨总是埋怨自己的人。以后我们会谈到民数记，就是以色列出埃及，沿路他们有埋怨法老吗？没有，好像那些人做奴隶几四百年之久，他们好像没什么埋怨的。可是沿路就一直埋怨什么呢？摩西啊，什么没水喝啊，没黄瓜啦，没韭菜啊，什么啦什么啦，啊，这个埋怨是被摩西是被埋怨的要死。可是摩西是把他们带出埃及的，可是，在埃及压迫他们、奴隶他们四百年之久的埃及人，却不是他们埋怨的对象。我觉得很奇怪，觉得不奇怪，这就是人性，我们人常常是如此的。所以他特别提醒我们在患难中不要彼此埋怨，因为审判的主已经来了，他站在门口的。最后他提到说，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受苦能忍耐的榜样。所以用先知做榜样，也包括他甚至把约伯摆进去作为一个榜样，他们都是在受逼迫却能够忍耐，他们是有福的。好像耶稣在登山宝训也有提到，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过去的众先知也是如此，所以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那约伯也是一个有福的人，虽然他在苦难中，但最后他说所谓的结局，就提到约伯最后神让他无论是儿女财富恢复。那其实这个意思是用一个物质的来表达一个属灵的一个最后的祝福，因此那个结局对我们来讲不一定神在有生之年还给我们所有我们损失的，而是在永恒里面神会给我们一个有福的一个结局。但是也不要忘记，先知们受苦的时候，先知受的逼迫大多数来自于他的同胞。耶利米受苦的时候，是谁把他放在监狱里？犹大的国的国王，还有那些犹大国的其他的人。所以耶利米受到的苦大部分来自于犹太人，不是来自于巴比伦。所以他用先知受苦的时候，为义受苦的时候，往往来自于他同伴。所以这一次再次提醒我们，盼望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弟兄姐妹，我们学会一件事情，在各样不顺利的环境中学习等候，学习耐心的仰望主，但是不要彼此批评，不要彼此论断，不要把怨言放在对方的身上，因为如果我们是如此，我们将来要在神的面前面对神的审判。 也不要把自己放在一个审判者、论断者的地位上，好像我可以对别人提出这样、这样、这样，觉得这样不对，那样不对，好像你知道什么是对与错。事实上，你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也没有资格。这就是一个不要彼此埋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需要学习的地方。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求主自己来光照我们。因为不但我们在很多金钱的事情上，我们容易受这个世界的诱惑和影响，以至于我们也常常跟世俗的人一样，在钱财上我们往往过分的自信，以为我们自己可以掌控我们人生的一切。其实我们应该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说，主若许可，我们就可以做这，可以做那。我们在凡事上都要谦卑的来寻求你的引导和带领，也求主让我们在财富上不是积攒财宝在地上，而懂得把财宝积攒在地上。愿主教导我们怎么样学习在患难中学习忍耐，学习耐心的等候你自己的日子，学习等候你自己施恩的手来带领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好像这些众先知以及众圣徒一样，能够在你的面前真正是经历到你的恩典和大能。垂听我们的祷告，奉告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